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再次的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借助这个栏目呢，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也让我们不断的去成长。那今天呢，在进入我们的课程之前，还是把讨论题目呢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有四个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第一题，你是怎么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第二题，你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结婚对侍奉有帮助吗？还是妨碍呢？第二题，你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结婚对侍奉神是帮助呢，还是妨碍呢？第三题，如果按照圣经来面对生活上面的问题，这个对进入婚姻有什么帮助呢？第三题，如果按照圣经来面对问题，对进入婚姻以后有什么帮助呢？第四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离开与联合，表达了夫妻生命的一致性。请你分享一下离开与联合的意义与重要性。这一题也是很长啊，听众朋友你慢慢写啊。第四题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呢表达了夫妻生命的一致性。请你分享离开与联合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听众朋友，当你每一堂这个课上完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其中一个讨论题目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四课。那在前面几堂的每周辅导教室里呢，我们都在讨论婚约之前的内容，尤其是前面三堂课呢，我们讨论了决定结婚的对象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决定结婚的对象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就讲到双方都是基督徒的需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对象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教会里面姊妹多，弟兄少，好像呢，真的是要找一个跟自己能够共同去建立这个婚姻的对象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因此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或者是在电话里面呢，就问可不可以找一个没有信主的对象呢？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前几堂课，相信大家都知道找主内的对象为什么那么重要。而我素琴呢，经常的来劝勉弟兄姊妹，不要着急，不要急着进入婚姻，而是要找到跟你有信仰相同、价值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这是影响你婚姻一辈子的事情。在上一堂课里呢，我们也讨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关乎根据圣经来处理问题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处理问题呢？因为我们每个人跟人相处的时候，这个人际关系呢，都会带来多多少少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作为一个罪人呢，总会受到自己的一些罪性的影响。当罪性在人的心里面影响人按着自己的利益来考虑或者是处理事情的话，这样的话只会带出自私不好的果效。 但是如果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解决跟处理问题的话，就是按照神的爱的要求作为处理的原则，那么肯定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人和人之间的爱带着条件，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爱呢却是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当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爱与接纳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问题呢就会越来越好，因为在当中看到了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圣经的教导跟讲解呢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呢是非常的密切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运用出来，这个包括了维生沟通、彼此的饶恕、面对逆境或者是性爱关系、教养儿女、财务等等不同的范围里面，都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指引。不过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绝对不能够是头脑上来认识神，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运用在生活里面，这样才能够见到很好的果效。当然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理问题，无论是接纳别人也好，或者是饶恕别人也好，这个呢我相信都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耶稣基督在这一方面呢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因此听众朋友，在你要考虑结婚之前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深深的反省自己是否还有没有对付的一些罪。我们人需要对自己跟未来的配偶要诚实，在耶稣的怜悯跟恩典之中呢来面对生命的长进，然后呢再进入婚姻，这些呢都是在婚约之前需要留意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会跟听众朋友继续的来探讨婚姻之前需要留意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彼此生命方向是否一致。当圣经讲到婚姻的时候呢，有四个地方分别提到离开跟联合。在创世纪第二章24，还有马太福音19章第5节、马可福音10章第7节、以弗所书5章31节呢，都讲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呢？离开就是讲到人不再像单身的时候受父母所设定的方向约束。那至于联合的意思是什么呢？联合就是指到跟配偶，也就是跟你的配偶选择同一个方向。当然了，夫妻两个人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意见跟想法，但是讲得彻底一点的话，我们知道人不是跟自己结婚，我们是需要跟一个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结婚，互相的辅助。在这里呢，我们不是争论世俗的一般的人所讲的匹配，就是要像一个门当户对啊这样的一个看法，而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婚姻之前呢，对圣经神所设立的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两个人都能够对婚姻愿意委身在当中，也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时候呢，这样的婚姻才能够蒙神祝福。那我苏琪呢想在这一方面再仔细的跟听众朋友去思考一下离开的真正的意思。当你打算结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情感上离开你的父母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你又想结婚的话，就会产生下面这些情况。做丈夫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丈夫的可能会考虑结婚以后仍然要跟父母同住，或者是 做丈夫的天天在你回自己的家之前先去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澄清，不是说不让你孝敬父母。当你结了婚以后，尤其是你听共同辅导的夫妻营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第一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关系是夫妻关系，第三关系才是父母儿女的关系。所以这个优先次序一定要摆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当父母批评自己妻子的时候呢，丈夫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妻子。那在妻子方面，如果你不懂得离开父母情感方面的话，可能同样的会考虑结婚以后仍然要跟自己的父母同住。而且呢，有些妻子会坚持跟自己的父母共同度过所有的假期，只要是放假，夫妻两个人放假的话，没有夫妻两个人单独的时间，一定要跟父母在一起。那这个呢，就是在情感上面没有真正的离开父母。但夫妻两个人共同生活，很快就会显出相处的差异跟一些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做妻子的就很容易会找父母，会投诉吧，会投诉丈夫，哎呀，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是当妻子不如意的时候呢，整天在那里喊着要回娘家等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记住，离开父母就是要建立新的你自个儿的家庭单位。无论结了婚有任何的困难，你跟你的丈夫两个人要去面对去处理，而不是把你们的问题带给你们的父母亲。离开父母除了是建立新的家庭单位，还表示要在财务上跟父母分开。当你考虑结婚的时候呢，你是否愿意跟父母在财务上面分开呢？是否已经有经济上面的独立能够自养呢？说到财务跟父母的独立，是大体上可以达到自己供养自己，不再需要依靠父母的供应。那在这里呢，稍微要提一点的就是经济方面的独立与父母财务的分开。这个呢，不是指到结婚以后就完全不理会跟供养父母的生活。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说哎呀，我怎么听了每周辅导教师以后呢，说结了婚以后呢，在财务方面要跟父母分开就是不供养父母。不是这样的，你有能力，你可以的话，在财务方面父母有需要，你还是应该照样的供养父母。能力足够，你有富足，供养父母，孝敬父母，这是儿女应当尽的责任。相反的，若你自己连自己的生活也照顾不了，那就要想一想你是否适合结婚。因为你连自己都养不起，我想你就暂时不太适合结婚吧，免得结了婚以后仍然要依靠年老的父母来照顾你自己的家庭，那这样的话实在是不太适合。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位河南的姊妹的来信。这位姊妹呢，她在来信当中就说，她说，周师母你好，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了。我的丈夫他心情一不好的时候就会骂我，然后呢就会说不给我钱花，骂我觉得我很笨，觉得我不太会说话。我不就是昨天在我的哥哥家里面，在哥哥嫂嫂那里玩，因为孩子在楼下，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之后呢，我的丈夫回到家以后，就朝着我发脾气，然后就不断的骂我，说我不懂规矩。那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呢，从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可以看见做妻子的感受。我觉得这位做妻子的姊妹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她的丈夫呢总是以原生家庭的亲人 作为最重要，常常关注亲人的这个感情多过于自己的家人，而有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家人当作外人一般看待。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还没有就是离开父母而结婚的状况。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结了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不爱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成员，而是你的这个优先次序呢是先爱你自己的家人。当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丈夫的关系彼此相爱互相和睦的时候呢，你再去孝敬父母，你再跟兄弟姐妹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父母亲跟兄弟姐妹看在眼里也会为你们高兴，因为他们看到哦，你结了婚以后你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所以呢，这些优先次序呢，我觉得真的是要把它弄得清楚一点。讲到离开呢，我觉得打算结婚的人不单单是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呢也表示愿意跟自己单身的朋友要离开。千万不要误会，我再次的说，不是不让你跟单身的朋友有来往，再次的强调，也就是当你进入婚姻以后，你的优先次序呢就是你的家庭了。做丈夫的不能像没有结婚以前每个星期都花几个晚上老是跟那些朋友在一起，做妻子的也不能够再依赖亲密的好朋友来满足自己情感上或者是灵命上面的需要。那在你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作为单身的你，因为没有配偶的约束，你可以多点的时间跟朋友相处，但是结了婚以后呢，你有了配偶，你就要多留时间跟配偶一起在生活当中互相的帮助，一起建立你的婚姻生活。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难与你，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得蒙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婚姻之前我们要留意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彼此生命的方向是否一致。那我们前面呢也讲到离开父母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离开的意思。离开呢不单单是指到离开单身的朋友，也要问问自己是否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这里的离开自己的工作呢，不是说结了婚以后你就要辞掉你的工作的意思。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为了结婚而辞掉工作，那我想那生活呢不是成了问题吗？离开自己的工作的意思呢，就是讲到在一个以事业为重的社会里，我们人是否明白配偶比事业更重要呢？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人遇到这些问题，就是自己的丈夫结了婚以后呢，重视自己的工作却忽略了家庭的重要。那这样的情况呢，只会带来家庭关系的破裂。也在这里呢，素琴特别提醒有工作狂热的 听众朋友，当你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呢，请你留意啊，结婚以后必须要学习把工作的这个优先次序呢放得正确一点。当然呢，我们要负责任好好的工作，但是呢也别忘了，要想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你是需要跟配偶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呢就需要花时间。当你愿意多花时间跟配偶彼此的去磨合建立家庭的时候呢，婚姻就会越来越幸福。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独身的你，你可以独自做决定，你可以自由的有自己的私隐，或者是考虑结婚，或者是不考虑结婚。但是一旦你考虑结婚的话，也要考虑放弃独自做决定的权利跟个人的隐私权。你没结婚的时候，你自己当然自己可以做决定了，但是结了婚以后呢，你就要学会跟你的配偶去彼此的商讨，而不是你一个人做决定。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也很清楚地讲到，亲密的婚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人在有配偶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够单顾自己个人的需要跟自由，这也显出了婚姻是需要代价的。每一个困难的问题都需要适当的来平衡的去处理。在每一个问题当中，我们所说的离开都不是绝对性的，而是说应该考虑以配偶为中心，要重新的安排自己的优先次序，还有价值观，以至你的维生。当然了，你也需要关爱自己的父母，父母也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帮助你。那你呢，也不是不再跟以前的朋友来往，而你更需要继续的好好的上班，你仍然应该做你要做的事情，只是结婚以后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新的次序。好，离开我们讲了很多，那现在呢，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来看看联合的问题。当一男一女打算结婚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的去问问自己一些问题，帮助自己去思考与配偶联合的情况。在这里呢，我只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吧，这些问题来问问你哈。第一，就是基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呢？你们是怎么样看待男女丈夫妻子的角色呢？而你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结了婚以后要多少个孩子呢？最后一点就是，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建立共同的信仰生活，让你们两个人的灵命继续的成长呢？听众朋友，联合它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两个不同的人要一起共同生活，因此呢，一些基本的生活方式需要有好的调整跟适应。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生活的习惯怎么样，怎么样打发休闲的时间呢？吃什么食物呢？怎么样处理金钱呢？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呢？在过去的一个人独身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着你自己个人的意愿跟喜好去做决定。但是结了婚以后呢，你要跟配偶联合了之后呢，因着配偶的缘故，所有过往基本生活的方式都需要有适当的调整跟转变。这里不是说以前个人独自的生活方式要完全转变来适应配偶的需要，而是我们强调的是，两个人都要因着爱对方的缘故，彼此做适当的调节，容易让对方可以跟自己一起好好的生活。比如说，你的妻子呢，她是非常注重健康，所以呢，她通常喜欢吃一些素食，常常喜欢吃水果啊、菜啊。但是结了婚以后呢， 做妻子的呢，就不能够单顾自己，每一顿饭都是素菜。因着丈夫喜欢吃肉的需要的缘故吧，你也要照顾对方的需要，也要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菜，也要有一些肉，这样彼此的去迁就。那在金钱运用方面呢，可能你独身的时候呢，你自己有绝对的主权去运用你所赚的金钱，但是结了婚以后就要跟配偶一起商量如何的管理彼此的金钱。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所拥有的这个财物呢，是属于两个人共同拥有的，而不是一个人独自决定跟运用。可能你会说，我的丈夫他工作，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两个人共同来做决定呢？我要告诉你，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无论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他有没有收入，你们的钱是属于两个人的，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比如说买东西也是一样，我觉得在各方面呢，大家都需要彼此的迁就，互相的去尊重，要留意两个人之间是否有共同的兴趣，因为共同的兴趣呢，可以帮助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也会加强夫妻双方的感情，而且能够共同的去有一些沟通，有一些交流。有的时候共同的兴趣呢，虽然不同，但也可以慢慢的去建立。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她结了婚以后呢，她是非常不喜欢看运动的节目，在电视里面她不喜欢看，但是她的丈夫呢却非常热爱这个所有的运动的节目。也因为丈夫喜欢的缘故吧，妻子呢为了陪伴丈夫，开始慢慢慢慢的学会去欣赏去看这些运动的节目。所以夫妻是需要彼此的去配合，彼此的去顾虑对方。首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真的是要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怎么样看待在夫妻的这个关系里面的夫妻角色。因为结婚以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丈夫对妻子的期望，妻子对丈夫的要求是需要有共识的。在没有联合以前，男女都各自有工作，但是结了婚以后，夫妻怎么样看待联合以后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呢？丈夫是不是希望你继续的在外面工作呢？还是妻子是否为了家庭的缘故肯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完完全全的做一个全时间的家庭主妇呢？这些呢，大家都要彼此的讨论。进入婚姻以后呢，还有一点两个人也要彼此的去面对跟讨论的，就是前面我也说了，两个人结婚以后多久要小孩，而且要多少个孩子。那在国内我们知道现在是一胎政策，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在这一方面要配合，要守法。我也希望要预备结婚的年轻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在婚约里面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属灵生命要怎么样彼此的激励，怎么样一块儿的去建立。结婚以后花多少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而且怎么样建立彼此的灵修生活，这些大家都应该有一些共识。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会发觉，离开联合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联合呢，也牵涉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因为两个不同的人要一起生活，不单单是身体上面的联合，就连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 习惯跟背后的原生家庭都会因为两个人的联合而拉上关系。所以结婚以前呢，两个人必须要仔细的想里面当中的问题，也要寻求两个人的一些共识，这样才能够联合。两个人的生命是否朝着同一个方向呢？这个呢，对于年轻的人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让他们认真的去思考。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呢，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而又听了这堂课的时候呢，你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去尝试，去跟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呢去讨论。生命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而进入婚姻的话，我相信这个婚姻一定蒙神祝福。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单单你在这方面受惠之外呢，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的话，我觉得这一方面也可以给你一些提醒跟帮助。可能过去在这一方面你没有一些实际的教导学习，那你今天听了这堂课之后呢，你可以反省一下你的婚姻是否真正的离开，是否真正的联合。那最后呢，我想以一位姐妹的来信的内容作为这个环节的结束。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说，周叔母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跟男朋友分手了。分手以后呢，我的心很平静，觉得很久很久都没有这样的平静。谢谢你过去你在来信当中不断的给我一些指引劝勉，我知道我跟我的男朋友之间呢确实没有彼此为生的爱情基础。我的男朋友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的沟通呢常常会出现问题，基本上我都是迁就他。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也要感谢神，我要感谢主的是让我真正的明白，不要因为结婚而不断的去迁就我的男朋友。也希望以后我在婚姻上面呢真正的能够荣耀神。这一封来信呢也相信对我们每个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姊妹她跟她的男朋友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越相处越发现，就是她的男朋友真的是不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她。而这个姊妹呢，过去呢为了结婚的缘故不断的去迁就对方，现在她明白了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为这位姊妹感恩。就算是双方今天都想结婚，但是在结婚之前，我再次的说，需要看清楚两个人的生命价值观是否是朝着同样一个方向在不断的学习。如果能够这样在婚前做好准备，然后才进入婚姻的话，我相信就可以避免婚姻之后的一些后悔的事情。也希望借助今天的科目，再次的能够提醒听众朋友，祝福听众朋友。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 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